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晚八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可看可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依然是小婷有二心啊。来，李欣老师。
好，有二心活动又开始了哈。我是二心之一李欣。
大家好。我是王欣。
欢迎二位嘉宾啊。那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把我们所有的联络方式啊跟大家来回报一下呢。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有个口号叫可读可听可看嘛。可读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这里是一个庞大的高考作文素材库啊。可听呢，就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在经济之声晚上八点来收听那些年，云听 APP 呢也能够找到我们。可看就是在央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视频节目了。所有的联络方式名字都是那些年，头像是一个金话筒。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明初的一位名将啊，张辅。最后一战他败得有些无可奈何。那说到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复关键词名将张辅，将抽出十位幸运听众获得云听一年的 VIP 会员卡一张。好了，我们要来介绍今天的主人公张辅啊。张辅其实是在明成祖朱棣手下成长起来的一员战将，他的大半生都是叱咤疆场，而且可以说是战功彪炳。但是呢，在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场战役当中，却有些无可奈何，一生的军事才华没有办法在这个战场上施展，最后是在他最熟悉的战场上死于非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为大家好好讲一讲名将张辅。张辅呢，其实算是一个将二代，他的父亲是张玉。如果了解朱棣发家史啊，尤其是靖难之役的历史的话，
靖难四公，
对，会对张玉会是比较了解的。
其实说按小婷说呢，说这个他是明初的名将哈，这个张辅呢，其实说名将呢，他在明朝的这个名将排名里，大家知道不排前面，因为明英烈肯定不会说他了，对吧？但明英烈那么多的名将。但是呢，张辅他实际的作为一个武将而言，他在大明的这个地位是很显赫的。我们说经常说这个武将叫什么呢？叫南征北战。我觉得大家要仔细听这期节目呢，其实最无奈的就是小丁刚才说的是最后七十多岁的时候死在战场上。但是不是我们说的像这个马原说的叫马革裹尸，他是死于乱兵之中。一个七十多岁的，咱们说英国公啊，这么叫战功彪炳的一员，最后叫死于乱兵之中。我们知道冷兵器时代，如果说这一个名将叫死于乱兵之中，那就意味着当时的场面一定极度混乱。叫极度混乱啊，就是正常情况下，你比如说是跟对方名将对垒，被人家给杀掉，或者中伏，或者什么这个被人困了以后自尽，这些都有可能。但是这个张辅是死于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甚至有人传闻没死跑出来了，回家自杀了，那就意味着其实死得很狼狈。那从这么一个人名将，然后有那么大的战功，最后死于乱兵之中，从他这一生七十多年呢，我们就能看到明朝从朱棣，甚至从建文帝开始啊，到朱棣，再到仁宣之治，再到明英宗，因为他死是死在土木之变嘛。从他这个武将的这个侧面，我们就知道明这七十年其实发生了无数的巨变，每一个巨变都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但是刚才说到他是将二代嘛，如果说他的父亲也是战死疆场的，跟他父亲相比，他的死亡有些狼狈，但他的父亲却是在靖难之中叫做功推第一
啊，
是因为在永昌之战当中，冲入乱军当中把朱棣救了出来，他不算救了出来，他是力拼而死。
实际上朱棣啊在当时已经出来了，但张玉不知道，就玩了命往进冲啊，就带着算是敢死队特种部队玩了命往进冲，这算是就是死在了肯节上。就是而且朱棣的数次咱们都知道，靖难咱们之前讲过是一场非常非常容错率低的战役啊，每一场仗可能说出一点错朱棣就没命了，所以说就是靠着张玉这样的人啊一场一场打拼出来的。所以咱们说为什么功推第一呢？包括最后朱能也说，就是我们这些微末之功最后封了功啊，但凡张玉活着轮不到我们， 所以说张玉在就是永乐一朝啊，可以说就是算是公推第一点不夸张。为什么说张玉也好张辅也好这个知名度比较低呢？就像刚才李欣老师说的一样，文艺作品里很少，大明英烈传什么轮不上讲他。
对，民间文艺在说朱棣这块是把他当成副业的、
哎、对，而且
杨广孝是妖僧，
对，妖僧、哎、而且他俩呀是漠北来的，这个张辅也是成长在这个蒙元体系中的啊，本来就是这种马背上长大的这个习惯，自己作战能力又很强。我们都知道明初啊这个将星璀璨，按道理来说应该有非常多的将二代啊，但是实际上你看后来历史中有作为的除了穆家之外也就是张家了，那么多什么徐达、常遇春、蓝玉，可能有的是因为这种清洗功臣啊，有的也是因为这种本身的这种家门的落魄。总之而言，将二代能成功的在明初屈指可数。
嗯
啊，除了他的这个父辈打下的基业以外，本身的素质和整个的大环境也是，其实张玉赶上了好时候啊，张辅赶上了好时候，他承在朱棣这一代。
嗯，
而且父亲因为救主而死，朱棣本身他们的感情非常深厚，而且朱棣也不像朱元璋那样屠戮功臣，
对，
才有了他后来的这种成长和成功。所以一个人的成功不只要看自己的能力啊，父辈的积累，也要看大事啊，这是尽人事、嗯、同时也要在这个政治的漩涡当中，在时代的背景当中要努力拼搏。
哎，所以也就是因为张玉是在建文三年战死沙场，等到朱棣登基之后就开始大封功臣嘛、
嗯、
因为对张辅赏赐很厚的，甚至张辅的妹妹也是入宫做了妃子，这其中可能或多或少都跟张玉有关系。
其实我们说张辅说是将二代，其实我们可以说是将一点五代。
嗯，
我们大概把张辅说一下、嗯、张辅这个人啊我们要关注哈，就这个人呢，他的每一件事都是历史节点。你看刚才王鑫说了，他是出生在蒙古的，他是封在蒙元的。
其实张玉原来就是元将。
对，元将。
张玉原来的级别是什么呢？是原枢密使，叫知院。
嗯，
我们知道元朝枢密使管兵，然后原枢密院的枢密使呢要皇太子兼任、嗯、这个枢密院的知院相当于是正二品，然后呢你看他是相当于蒙元的正二品，是掌兵的。最后呢，其实张辅出生十年后他是投明，投明以后的职务是什么呢？是叫指挥佥事。指挥佥事相当于是叫副佥户，就是张玉从元投明，从正二品到从五品。我们知道这有点像我们说现在企业转型，
嗯，
就是你看从徐达进北京之后呢，实际上蒙元就是一个夕阳产业。
嗯，
我们知道塞北无论你是王保保啊，是谁谁什么，你是个夕阳产业，大明是朝阳产业。这个时候呢，其实张家相当于在转型过程中付出了巨大代价，因为他从元的正二品到明的这个副佥户从五品、
嗯、
而且呢朱元璋的这个北征他也参加，然后朱棣蓝玉北征他都参加啊，最后到给归到燕王府也是燕王府的叫左护卫，
嗯，
好像也是个四品，你看
官职都不高。
他的哎，但是呢就冲在一线。刚才王鑫说的他赶上了好时候，我是认可的，不是说张辅赶上好，张玉赶上好时候是什么呢？张玉和这个朱能正好是燕王府的护卫。当时我们知道就是建文削藩的时候是把燕王府800人给包围的啊，包围了三个月、嗯、这个过程中保卫燕王府的就是张玉和朱能，最后封的四公有两个。
而且张玉尤其是夺了北平九门、
哎、最后打的时候他是夺门，然后每回都是先锋，所以呢张辅这个时候就参与。张玉死的时候张辅已经28岁了，所以他一直比他父亲低大概两品，就他父亲是从五品的时候他开始参军，他父亲最后死的时候叫都指挥佥事、
嗯、
是从叫正三品，正三品他实际上相当于呢最后呢是叫指挥同知，是这个叫正四品。他一直跟他父亲在前面打，所以他父亲死的时候朱棣是把他父亲的遗体交给他，然后把他的妹妹纳入贵妃。因为朱棣除了这个他是不给孩子要求有这个勋贵嘛，所以朱高炽以后的这个皇后都是平民，但是为了表达张玉的这种叫救驾之恩，
嗯，
是把他妹。然后呢张辅其实最后朱棣靖难成功以后封他吃亏了，他封的是伯，好像叫信安伯。
嗯，
其实那几个他父亲的战友呢，四公有两个已经死了追封，那两个朱能和邱福是封公的，齐国公和陈国公，剩下很多是封侯的，他封伯。为什么后来邱能就跟朱棣说了，说你不能因为他妹妹入宫了你克扣他的封赏，就是他当时其实吃亏。朱棣说对呀、啊、所以第三年才把他变成叫信安伯，信安侯，从伯到侯。后来争交趾，然后邱就是那个哎朱能 林迪去世了，他接替朱能，才开始封的这个叫英国公。但是英国公很厉害啊，英国公这一代一直传到明末，第九世英国公是死在李自成的这个农民军手里，那就意味着别的很多凋零，但是英国公这一系一直都没凋零。
其实张辅啊，在所有的这个将二代，当时所有将二代里是非常出挑的，啊，你比一比什么刚才提到的耿炳文了，啊，李景龙了，那简直是没法比，那都是负数啊，跟他们比就正无穷。所以在这一代来看，他在整个的父辈的这样的这战火的洗礼当中，本身是有成长的，自己的本事是有的。为什么最后这个封侯的时候没有一个理想的这个封赏呢？一方面就是刚才提到他是外戚，整个外戚在明代。是没有这个，你看你没有登上政治舞台的，基本上啊，因为本身你武将就够防范你了啊，你本身手里掌兵啊，又这么有能力，再加上你是外戚，那你就是重点怀疑对象和防范对象，所以在封侯的时候给你封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
啊，而且你看他本身没有受到太多父亲的硬币，但是他的战功，包括他在军队当中的这种形象和这个威望，其实是有继承的，而且这种战死的父亲是英雄之后烈士之后，本身给人的感觉也不太一样。在封建时代，将二代也好，官二代也好，咱们都知道那是一个阶级流动非常固化的时代，但是咱们也经常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啊。像他们家这样，像刚刚李兴老师说的，传到九世一直在政治舞台上甚至在军事舞台上有所作为的非常的稀少啊，可见这个家门的整个教育上啊，也是有可能是有独到之处的。
还有一个侧面可以来印证张辅的能力啊，就是他的父亲去世之后，朱棣直接让他承袭了他父亲的职位。
对，
也就是说他父亲原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管什么样的人你接着管。从这个角度来说，张辅的作战能力他的忠诚度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啊，说张辅在整个战场上让他在历史当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还是从他的南征开始说起。那因为南方开始叛乱，于是呢朱棣就安排大军去南征。当时这个队伍很豪华，80万军队啊，主帅是谁？朱能，其实是最初跟着朱棣一起这个起兵靖难的
当时的武将
老将了啊。
对，
朱能，然后他是副将，另外一个副将是谁？穆圣。穆圣也是将二代，是穆英的次子啊，两个人作为副将开始南征。但是啊，出现了一个意外，就是大军刚一走啊，朱能就在军中去世了，群龙无首。这种情况下是张辅临时受命担任主帅，而且他这个主帅当得非常成功，一年之内这个南征叛乱成功，于是他返回。所以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在临危受命之下，因为毕竟啊，你说一场小的战役和一场大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这个主帅他是不一样的。
哎，总的说呢，张辅这个人呢，其实纵观他的一生，我们发现除了他说生长在这个蒙元，其实马上功夫或者武艺很精熟，这个没得说啊。但是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呢，是能独当一面。所以刚才提到说，当他父亲战死以后，朱棣基本就没有犹豫，就直接以这种叫直接过渡的方法让他承袭了他父亲刚才说叫正三品，就是都指挥佥事。为什么呢？就是张玉一直在这个朱棣靖难的时候起的是先锋的作用，所以无论是耿炳文啊，像这个什么吴登啊，像这个李景龙啊，都是直接跟他对战，就因为他冲到最前面。那最后呢战死也是因为一直在第一线，那就意味着这个首先呢，这个张辅呢，他在战阵上他所有的这种经验也好，这种勇武包括信任是没得怀疑的。然后呢朱棣对他的信任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就是当南征的时候，朱能去世的时候，按历史记载，朱棣让他又是一个直接过渡，就是把主帅的权力交给他。你看第一次是他父亲，那就是在朱棣的心目中评价这个人堪当大任，说哎呦是不是很年轻啊，其实当时他也不年轻，我们算如果按永乐四年算，他当时应该30岁前后，大概是这么一个哈。
古人来说已经非常的年龄不小了，
所以他这个直接过渡的这个权利呢，应该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那就张辅他认为接他父亲的这个先锋都指挥佥事也行，接这个朱能直接做主帅也可以。那张辅这个人事实证明呢，就是朱棣没看错。为什么呢？张辅他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除了独当一面之外呢，叫有极致，就所有的事情不用等说哎，跟上面汇报。他这个南征最典型，所有的事儿都是意外发生，但是每一次他的处理，比如该严的时候， 该松的时候，该有这种叫外交介入的时候，该直接到，而且呢绝不手软。他这个南征跟后来的这个陆川之战和别的之战有个特别大的不同，就是他两次这个离季离啊什么陈吉阔都是最后直接给生擒的。
嗯，
这个在南方这种土司制度下生擒分，诸葛亮可以啊，我们说诸葛亮很厉害，叫七擒孟获，擒也要七擒，所以说南方其实不好平定，这是第一。第二个，在土司在那种制度下，包括地形下呢，其实打不赢人就跑了，跑了以后什么山高林密啊，天气不好啊，什么气候，他每次最后如果朝廷说要抓这个人，他是要抓的，是生擒的，那这个人我们说其实绝不会比徐达和常遇春差，就是从这个角度看的。
嗯，
还有一个角度啊，就是朱棣的认人真是准，胆子也真是大。张辅从来没有过指挥如此大兵团作战的经历，虽然说他有独当一面的能力，朱棣心里知道，但他没有任何实践
过，
没有验证过，万一错了怎么办？
嗯
啊，那当年看赵括说的也一套一套的，不是也挺厉害吗？所以说朱棣个胆子可真够大的。
嗯、
啊，因为这件事情利益，咱们这如果单纯让我算账的话，
你肯定交给穆圣干、啊，
或者我就都回来吧。
嗯、
那交趾那地儿南方先丢一阵，咱们将来再打啊，或者哪怕丢了就丢了，我这800,000是我帝国的核心力量，我的这大片的领土就靠这些人，就靠这支军事力量了，丢了可怎么办？所以说朱棣完全没有这种前怕狼后怕虎，就给你去干吧、
嗯。
这种在初创企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领导的魄力，很多时候咱们说很多人这非多谋而少决，像袁绍。主意非常多，一到决定的时候就开始挠头，就开始算账。哎呀，这风险还是算了。风险厌恶者是干不了这个创业的活的，所以朱棣从来不是一个风险厌恶者，他走的每一步这风险都极大。
然后他下面这几个知名武将都是从低级军官，从副千户啊、
嗯、
然后什么王虎护卫啊，到左千户啊，都是这么起来的。所以呢其实是一批，就是这个叫初创企业，他从创始人到一批的合伙人，其实都是相当于不是草根也是底层，他们的这个经历有点像徐达常遇春最早也是遭灾了以后淮西集团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说朱棣其实基本上复制了
他
父亲朱元璋最早起事的这个情况、
嗯嗯、
我们说到张辅的时候提到了朱棣，也是说明张辅能够出来啊，也是要归功
有
一个好领导。
对
有一个好领导。
是是。
其实南征一共是四次，花了10年的时间。第一仗就打得特别的漂亮，他也因为这一仗获封英国公啊。但是呢这个南方啊第一次平定之后他就回去了。回去2年穆圣搞不定，很快就又叛乱了，然后穆圣去讨伐的时候大败而归，于是没办法，朱棣又把张辅给派来了。张辅一来就平定了，而且啊，刚才李欣老师说这个首领很难抓的，但是张辅每次来都能够把这个首领给活捉了，生擒，这是第二次。再到第三次啊，这个应该是永乐9年，又发生叛乱啊，又是张辅来把这一摊事情给解决了，但是这次时间花的比较长，花了3年，终于平定之后呢，又把他给调走了。最后是永乐13年再次叛乱的时候，还是不得不动用张辅。其实当时他已经算是老将了，然后他就是相当于北边南边不停的跑，从南边战场上抽出身来，是因为北伐需要他。打完北伐之后，哎呦，南边又乱了，你又开始从这个漠北，
救火队长，
又跑到了大西南。你看看这个直线距离得有多远？
真的是南征北战，
南征北战。但就由我们看这个西南的这个战况啊，有一个这样怪圈，就变成了，张辅来，交趾平定；张辅一走，交趾就乱。是其他人能力太弱，还是他的能力太强？如果真的是在管理上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的话，这个局该怎么破？
哎，我们总的说啊，就是南方跟北方不一样，明也好，原来宋也好，大战略都在北方，所以南方的情况是什么呢？即便是宋元开始，南方这个土司的这个制度，因为它民族多元化嘛，土司制度决定了它内部的结构比较复杂。其实元，比如梁王管云南也搞不定。为什么呢？南方处于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这种热带雨林的这个地带啊，收不了多少田租，但是呢管理成本很高。就以永乐相当于永乐7年到永乐27年，这20年按历史记载呢，相当于每年要花几百万两是管理费用啊，收到的这个田租啊几万两。这就是对于农业国家，特别像明朝是食物叫赋税嘛，所以呢一般这个叫中原王朝统治，首先想就是赋税跟我的管理成本。 所以呢，这个南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温度的问题，湿度的问题，叫瘴疠嘛。司马迁《史记》里就说过，叫人多早夭，地广人稀，人又完了，士兵过去以后，大量的出现传染病，这个其实不是重要的这个叫王朝的根基，不像北方这种游牧民族啊，包括苏松这个地带是田赋湖广熟啊什么的，所以首先就说朝廷是不愿意长期用大量的精力平南方的啊，这是一个前提，所以才会出现平了叛，叛了平，就是我平完我的主要力量是要北移的，特别像朱棣，我连都城都要北移的，这是第一个大原因，就是投入产出比差的太多。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南方的这个最适合的怎么治理呢？就是穆家。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原来讲穆家讲过没有，穆家为什么能势震云南，他们慢慢的就转化成大土司了，就所有的地方的这个土司只认他，说他们统治云南这个将近300年，只知道有穆家，甚至都不知道有明朝皇帝。明朝其实朱元璋想替换他的，包括周王给派过来啊，就自己的儿子，失败不行，穆家就这么干，但是绝不允许再有这种势震云南的情况。所以张辅未来为什么就是你平完你就要回来，到最后一次朱棣说你必须得回来了，不用再平了，就是南方没有那么重要，让我再派一个张家去势震，如果有一个穆家势震我动不了了，再有一个张家势震我犯不上啊，我是要打北方的。所以种种条件表明其实不是那么难，只是朝廷觉得我不要投那么大的代价，然后有这么一个人练。当然了，一前一后代表什么，就张辅这个人武功武略武智相当的完美，所以他才能一直到70多岁还在朝廷的中枢里。
所以他史书说他凡三秦伪王威震西南，
是是。
而且像穆英穆家那样势震云南的方式，对中央王朝来说是不是一定是好事？不一定，他不一定比土司更强。势震云南，你像这个报，尤其是云南问题，他一直延续到清朝，它都像一个独立王国一样啊，哪怕后来延续到吴三桂啊，甚至这个穆王府，咱们看到很多小说里到这个
穆天波啊、穆建平啊，
对，
穆建生，
反清复明的势力一直是一个独立的，所以说它这个独立王国让它存在，是否要比让那帮土司存在对中央王朝的威胁要小，难说啊，不一定哪个威胁大，你让张家去势震交趾，那这边势震云南，到时候一联合，那不跟三藩一样了吗？跟清朝的
地方势力
啊，所以说对于中原，对于中央王朝来说，封建帝王算这个账的时候，它是非常复杂的，啊，因为武将给你算武将的账，这个怎么样打仗有功，文臣算经济的账啊，有人算政治的账，最后来说就是一摊烂账，啊，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么难解决？你会发现，只用军事手段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啊，打了又反，反了又打。包括后来的咱们说李自成的农民军也是，你打他他投降啊，你能怎么着，全杀光吗？不可能啊，啊，那这也是你的子民啊，你就是要这些人口，要这些生产力啊，所以说根源问题可能还是政治问题和经济生产方式的问题。
哎，就刚才提到说为什么不能只算经济账呢？因为确实比如说交趾啊什么这个地方，后来到宣德3年还是4年就放弃了嘛。
对，
你看从经济上身边问题了，原来每年投300多万两只能收到7万两啊，现在哎行行就完事了，但是因为全面收缩，结果出现什么问题？土木之前是有3次这个陆川之战的，也是云南是私家私认发嘛，为什么？就是私家也是这种世袭的这种地方叫土酋嘛，他们发现哎，你从交趾撤了，是不是我们也有机会啊？所以他就开始蠢蠢欲动，这就意味着所以原来一直说这个土木之变原因就是此前王继带兵打这个陆川这3次确实很厉害，把四家打得基本完全就没戏了，等于稳定了这一片，而且之后非常稳定啊。这但是呢，叫运饷，叫转大半中国，就整个这个南方这个
成本太高，
动用了全国的力量。那这个确实就是文官也说叫劳民伤财，但事实上这么做完了以后呢，南方没问题了，但是呢，北方出问题了，所以这个中间叫进退，就是我们上回说的，你这个利弊看你落到哪个点上，你要是经济上那你都往回缩才好，但如果说这种边患啊，对于周边的威慑啊，恐怕就是另外一个算法。
所以说从来哈，这样的战争都是牵一发而动全
身。对对对对。
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明初的这个名将张辅，他的最后一战败得有些无可奈何。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关键词呢，就是名将张辅4个字，回复关键词，我们将抽取10位幸运听众，获得云听 VIP 会员卡，1年的会员卡。 另外再来回报一下所有的联络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高考作文素材库，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原创文章都在这里面。另外呢，可听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在经济之声收听那些年，云听 APP 也能够找到我们，央视频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节目了。所有的联络方式名字都是那些年，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好了，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那些年。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明初的名将张辅，他的最后一战败得有些无可奈何。再来回报一下所有的联络方式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这里是我们所有的原创文章都放在这里面啊，可以说是一个高考作文的素材库。那可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在经济之声晚上8点啊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云听 APP 也能够找到我们，央视频呢是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视频内容，所以可读可听可看，所有的名字都是那些年，头像是一个金话筒。
这个高考素材库是说我们这个如果是选择议论文，我们这里既有论点也有
论据
还有论证的方法、
没错，
其实不只是高考，中考也是，中考稍微听听我们这个，我觉得中考作文
作文
能撑得住哈。
对对对，因为
小婷显然是要拉这个考生听众哈，
我们其实考生听众挺多的，
仅怕他要听这个他还要听，哎，但这是学习的过程。
今天我们既然是讲张辅啊，所以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名将张辅。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这4个字啊，我们将抽取10位幸运听众，获得云听1年的 VIP 会员卡一张。好了，继续来讲张辅啊，前半段已经说了他很多的这个经历了啊，战场上是非他不行，所以南征北战都少不了他。这么一个战功赫赫、战功卓著的人，不仅战场上少不了他，皇权当中当然也离不开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能力太强，就变成了被所有势力啊都争相拉拢的一个人。在永乐22年，朱棣去世，当时是在北征归途的这个路上去世的。临终之前，让张辅是节度诸军，所以我把大明朝所有的军事力量都交到你手里了，可见朱棣对他的信任。他呢也是坚定地站在了太子的这一边，可以说是护佑了太子的登基
啊。第一个我们说啊，就是说实际上在封建君主专制和独裁的时代呢，一个人他获得重用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说过不是能力，是信任。
对，
就是我首先一定要信任，然后再谈你独当一面或者有什么。那我们知道为什么宦官集团起来，就是宦官集团会最快绕过信任成本。别人你不行啊，你比如你新加盟也好，应届毕业生也好，你得慢慢通过你的工作让上级发现，说这个人品质好，工作能力强，而且呢对于企业的文化认同要有一个相当的过程。但是宦官不用，从小一块长大，大家互相知根知底。那除了宦官之外，那就是有救驾之功的人会信任啊。皇帝其实最在意的就是救驾，为什么呢？一个常人本能想就是，如果没有你那次我就歇掉了嘛，那既然因为你我才有的今天，我对你信任又何妨呢？最后如果你出现问题，也无非是我把我这个命还给你，所以呢有了这个才有信任，才会有朱棣最后临死前把这个军队整个交给张辅，叫西狩西涧。虽然我不允许你张家势镇云南，因为势镇云南这件事儿不是信任不信任的事儿，是个尾大不掉的事儿。
对，
但是呢，他也不像朱元璋，朱元璋军队军权一定是给我的儿子的，即便燕王朱棣我不信任，他是我儿子，我就让他节制军队，别人不行。朱棣恰恰不是，把军队交给他，首先这叫信任。第二个呢，就是张辅这个人从头到尾，他首先从北原投到明，是从敌阵叫投诚过来的，从张玉到张辅一直靠这个叫死战获得的这个叫明氏的这个信任。所以这个人呢恐怕不像宗室那样嚣张啊，有一定的自己的这种骄狂的感觉。最后一个原因也很简单，就让他节制诸军听嘛。
嗯，
有很多就军队就是这样，就是说主将在的时候那肯定大家都受节制，主将一旦出问题，其实这种边上的这种叫骄兵悍将有很多你是节制不了的。所以他从他父亲去世直接就接他父亲的这个节制之权，到朱能去世直接接朱能，到朱棣，你看第三次平稳过渡啊，就这个人就是一个叫接替权力的，首先接他爸的，然后接他爸的这个战友的，当时说80万，那就大明的军队的军权就在朱能手里啊，朱能一病逝就直接交给他，最后是朱棣把全国军权交给他，那就这个人的信任从一开始就被各个层面所证实，就这个人是可信任的， 可以信任他，所以这么被证明，特别是武将从能力到个人品质，我觉得呢，就是在武将里很少。一般武将你要猛，往往就莽，就鲁莽，鲁莽呢往往就冲动，因为你要不冲动，你不会太勇敢吧？
嗯，
两军阵前你就孤身就杀进去很难。那他这个人呢，咱们说就兼具了，岳飞恐怕具有这个特点，就是我武艺也行，我的品质也行，我的理性，我也爱读书。所以中国历史上对儒将，从关羽看春秋，到岳飞写满江红，对吧，还我河山，再到他，大家对这种比较推崇。我估计为什么推崇，就是皇帝就推崇，就你武将要读书要知礼，然后我才敢信任你。
嗯
嗯，但如果不信任的武将又读书又知礼，就很可怕
了。
虽然这书就读哪儿去了，就读了半天，
没读什么圣贤书。
是是是，
所以你看朱棣，关键是朱棣死是什么情况下死的？他不像大多数皇帝一样躺在软榻上温香软玉而死，他属于这个突然，事出突然。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权力的平稳交接就特别重要。有很多时候咱们看历史上都是皇帝突然暴毙啊，死得不清不楚，然后权力出交接出现混乱，所以很多情况下才皇帝死的时候密不发丧什么的，回来平稳过渡之后才
宣布死。因为本身那时候就很乱，还有个朱高煦呢
啊。对，为什么咱们经常说，像李欣老师说完能力，咱们说完信任，咱们现在说说能力，为什么能交给他？你会发现张辅是一个时刻准备好的人。咱们前几次讲到的每一次权力交接都是突然的，都没有说我准备好了，现在你把我父亲的交给我吧，我准备好了，你把朱能的军队交给我吧，我现在准备好了，你把全国的兵力交给我，都没有，没有任何准备，所有的都是有人突然死了，说明这个人永远在准备着。咱们经常说要做一个时刻准备好的人啊，机会会可能会突然出现，这时候你就要抓住他。所以我觉得张辅在能力上绝对是时刻准备好的一个人，不光军事能力，像刚才李老师说的一样，他在政治上完全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包括他几次你可以看他征交趾的过程当中，他都用了很多的政治手腕，你光靠军事、靠屠杀、靠恐吓是没那么大作用的。包括在整个的内廷当中，是一个像对于什么的立储啦，对于这样权力交接了，他从来不是这种上窜下跳的角色，说我将来要傍一个下一任皇帝的大腿啊，靠着我的兵权，靠着我的威望怎么样，将来飞黄腾达，没有这套，非常稳重的一个政治家，稳重成熟的政治家，又是一个在军队中有威望的，又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样的人掌握权柄来说，朱棣在信任上既过得去，在能力上也放心。而且可以见朱棣在军队当中，朱高煦也有很高，也有一定的威望啊。
对
啊，为什么不给他呢？这时候就朱棣的想法就很清楚了，这个权力过渡还是要给太子的。
嗯，
而且我觉得整个的张辅作为一个这么成熟的政治家，他心里是有数的。朱棣的整个态度他是掌握的非常清楚的，他作为权力中心的人，他的稳定决定了帝国的稳定和命运。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时代当中，哪怕他前面有再多的赫赫战功，但这次他是走上整个帝国中心的人，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
哎，所以历史评价他除了说这个气度渊昂之外呢，叫有极致。
嗯，
极是那个很极的极，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人修炼好，叫什么叫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但你光色不变不行，有极致就是说
你得有办法，
哎，我还得闪，我还得
要不
老邪佑，我还把谁给救了，
不然就死得很倔强。
他除了色不变还有极致，随后我们就看到比如说拔脚趾头，人家出象兵，历史上讲这时候也有极致，就是说你看他生活在一个变化的时代，你看他从元投明，他父亲啊他跟着，然后又朱棣奉天靖难，又有这种什么变化，国家政策我们此前节目也做过，不停的在变啊，国家策略他每一次都适应得很好。为什么呢？就除了个人修养之外，每次变化的时候他比变化还快，这就是王欣说的时刻准备着，你泰山一崩我这个立刻就动了。我觉得这种人呢，说他是名将真的是不为过。
就是什么叫有能力啊，就是你得解决问题。
哎，特别关键时刻大家都懵的时候，哎，你闪出来了。
对，刚才也说了嘛，在朱棣去世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那边有汉王朱高煦觊觎皇位，然后皇太子又不受宠，很多人都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对，
不明朗的情况下，正是因为有英国公张辅很坚定地站在三阳这一边，平稳地让皇太子当时的这个后来的明仁宗顺利地交接了皇位啊。那在明仁宗这一朝，因为他有定策之功，所以明仁宗对他也是很厚待的，给了他两份职务啊，一个是太师，一个是中军都督府，他拿两份薪水。那当时这个薪水啊是要去这个南京支取的，给他一个特例，你可以在北京拿你的薪水，这就是表明了皇帝对你的另眼相看。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成祖的丧期满了之后，明仁宗一上朝一看，呵， 只有两个人，当时皇帝还是戴素冠穿麻衣，而群臣当中大家都换了吉服了，只有两个人没有换，谁啊？一个是杨士奇，一个就是张辅。这件事情让明仁宗对他又有了另外一层的敬重，说这个武将竟然比这些文臣还知礼。那到了宣宗一朝的时候呢，他继续来辅佐宣宗了。明宣宗一上位，其实就遇到了汉王朱高煦的谋反。我们刚才也说了，靖难之役啊，可以说朱高煦和这个张辅两个人是战友，一起在战争当中成长起来的，关系很好，平时也有书信往来。所以朱高煦想要谋反的时候，拉拢的第一个人就是张辅，大半夜的派人偷偷跑到张辅家去送信，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张辅怎么干呢？直接把这个送信人给拿下，举报了他，向宣宗就告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让宣宗这边做好了准备。他其实当时是表态的，说我愿意带两万人马去平叛，但是宣宗在杨荣的建议下还是御驾亲征，很快就把汉王朱高煦拿下了。你们怎么来看，就两次皇位交接的过程当中，波谲云诡的状态里面，张辅都难以独善其身。
哎，那就是军方实力派嘛，他的这个倾向直接就决定了这个继承人的这个实力，这是一定的，所以他这个力量是不可绕过的。那刚才说咱们说朱高煦的时候说过金刚葫芦娃嘛，看人看得不准，其实也未必啊。历史上有另外的说法，就是应该张辅呢跟朱高煦关系也不错，是一定的，所以朱高煦起事前呢派人到这个张辅这儿，有一种记载呢张辅也没报也没说什么，是别人到皇帝那儿，到宣宗那儿去报告了。张辅听到了这件事以后赶紧到皇宫表态，说你看我不会这样的，然后才有了小婷刚才说的他向宣宗请命，说我带几千人马把他抓住，这是事后的。然后呢宣宗的反应也很奇特啊，不让他去，听了杨荣的建议叫御驾亲征，但是他护从，这个也有监督的意味在，就是我让你去其实我是不信任你的。因为事实上这一次平完两年以后，他的这个叫就是那个中军都督府的这个权力就被剥夺了，他就不掌军了，之后再也没有进入军队系统，所以当时也有这种说法。咱们说呢，其实理论上讲呢，这个张辅这个人呢，他其实吃亏了，他站在历史的节点。刚才小婷说的，就是当他和杨士奇在明成祖死了以后还穿校服的时候，明仁宗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你看张辅是个武官啊，叫知礼于六卿。就是说他比你们六部的这个长官文官都知礼。杨士奇我不说，那是太傅，他可不是啊，这是武将，比你们都懂，要你们。随后让他干嘛呢？让他编兼修这个叫太宗实录，然后明仁宗去世以后，宣宗又让他兼修这个叫仁宗实录，这都是文官翰林学士干的事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又进位太师，然后知经言，他最后所有的部长武叫什么？是给皇帝讲历史。虽然他有文化，你让一个武官给皇帝历代皇帝讲历史，本身就是在打文官的脸。所以呢，他最后的这么，你看从宣德开始，一直到这个他去世，就是正统十四年，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干高级文官干的事儿。那意味着什么？就是皇帝把他硬插到了文官集团系统里，就是让他跟文官这么对抗。所以呢，这个人后来吃亏在哪儿呢？就是把你最擅长的给你剥夺了，然后文官这一块呢，看你又是个事儿，你的存在是我们的耻辱。你看我们弄了半天还不如一个冲锋陷阵的将军，所以咱们说他最后，比如下场是死于乱兵之中，包括中间过程中叫年老什么不敢言，都是因为他当时的处境已经惨到极点了，就是一个业务干部，让你管财务。又你依赖管管让你管财务，然后总说你比财务总监强，你比风控经理强，其实他没学过财务啊，连这个进项出项财务夫人秒都不懂。所以呢张辅后半生就因为前半生太强，皇帝发现哎，这个棋子好，我来弄。
这就是李欣老师说的，在对皇帝来说信任是第一位的，没有一个人值得永远的信任啊，哪怕是
至亲，或者我信任我儿子可能未必信任、
至亲都不一定。所以像张辅这样的数次在这种大事当中掌握决定性权力的人，皇帝是不可能让他这种权力持续存在的，所以之后的各种动作实际上都是在剥夺他的实权。而且这一次啊，你看咱们说回朱高煦啊，这朱高煦脑子确实不行，张辅如果愿意支持你，当时朱棣死的时候掌握全国兵权的时候早支持你了， 还用等现在吗？所以这一次咱们说张辅确实是他，像刚才李青老师说，他在这个整个的权力交接当中，他是不想出风头的，
应该持中，
对，
他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
就是什么事儿我都不想说，包括这一次的这个朱高煦的送信，我也很愿意相信他本身是可能把这个事儿按下不发的，就是也不愿意主动告密，你们怎么折腾，别带我啊，我不玩，别带我。本身他是属于这种想要置身事外的这一个态度，但是不可能。咱们说任何一个一个权力中心的人，你想要置身事外，想要不表态啊，你要是不表态，你就是所有人的敌人。啊，你不站在哪一边，那所有人都当你是敌人。
除非你人在局外，你才有资格不表态。
而他本身已经在漩涡的中心了。
对，
就作为这种权，因为当时实际上哪怕有朱高煦这样的人存在，是他朱高煦是下面是没有稳定的这种少壮派军官集团的，在军整个的军事领域他是首屈一指啊，说了就算，而且是标杆性人物，
对，有号召力，
你不可能置身事外。所以对他来说，尽早的表态，最坚定的表态是最好的选择。啊，其实他这一次说实话，从这一整套操作当中，他没有获得宣宗的信任。啊，其实如果宣宗真的肯让他带兵去打，那就这个事儿可能他将来的整个的后续发展是完全不一样的轨迹。
没错，所以从后来宣宗对他的一些做法也能够看出端倪了哈。首先呢，就是两个人在观点上有了分歧，比如说就是对交趾的放弃，他打了10年啊，
他是不可能同意的。
对，所以一定是两个人有不同的想法在这个事情上，但是肯定还是要听皇帝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明升暗降，就是你那个都督府的职务我给你收回来了，但是我让你当什么呢，叫光禄大夫，左柱国，朝夕侍奉左右，你就天天在我身边吧，然后跟文臣一起合作。
对，
但是我觉得这点呢也需要挺佩服张辅这个人的，史书当中没有任何他和文官集团合作不愉快的描述，反而说他和三杨共同辅佐，可以说是打造了这样的一个人选之治的局面。
对，这个呢就事实上呢，这个也比较，就是为什么说礼制很重要，封建朝廷它有一套完整的方法，比如说宣德，大概宣德就是宣宗皇帝继位以后把这个朱高煦平乱之后，大概宣德4年吧，然后就收回了他，因为他叫九掌兵权嘛，所以御史提这个上奏叫什么呢，四个字很重要，叫保全功臣。这就是封建礼仪的说法，就是你看张辅功劳这么大，对皇室中心起了这么大的作用，不能让他久掌兵权，因为就像刚才说的，就是你在漩涡中间，你永远不能独，所以御史跟皇帝说叫保全功臣。保全功臣的方法是什么？让你从漩涡中脱离出来，所以给你封，比如太师。太师咱们知道，在封建官制里是文官第一啊，真正的正一品。原来你像宰辅都不是正一品，顶多就是叫正二品，
秘书长，
甚至都是从二品啊。太师三公那是真正的正一品，哎，让你当太师什么，然后呢宣宗给第二个叫什么呢，叫朝朔望，就你在我的权力中心，但每月只有在初一十五你来就行。这都是封建王，你说他是对功臣的打压也未必，确实有保全功臣的含义在，你总在里面，你又老了，新生代又在一起，你早晚有一天，你比如说你带兵打仗可能会失误吧，你站队可能会失误吧，有人陷害你都有可能，那你从这个叫武将军权里脱离才有可能。张辅最后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段时间是什么呢，就是宣宗去世以后，太皇太后张氏，张太皇太后就是仁宗的夫人，信用他，五臣嘛，就是三杨、张辅、胡盈，这五个大臣就相当于是类似顾命大臣。虽然张太皇太后没垂帘听政，但是他整个掌握实权嘛，就是英宗小嘛，他掌握实权，他当时对英宗说，就是非五臣同意不可行，那就意味着掌权的太皇太后对他又非常信任，所以他在正统年间其实相当长一段时间也还可以，但是正统8年吧，太皇太后去世，那你想想张辅脱离了他最擅长的，咱们说业务部门，在财务部门，按小婷说的，那你跟财务，你跟出纳，你别打，为什么呢，出纳给你那科目立项科项你也不懂，你就大家配合好，因为你明知道皇帝叫你来不是查账的，就给你一个待着，对吧，你不能告诉他说你这账你税不能这么税啊，所得税的这个负债怎么弄，你不会，所以他很聪明，然后又给他放到这儿。但是呢朝廷中枢对他还很信任，但是太皇太后去世以后，王振崛起，王振崛起呢，王振这个人很厉害，咱们随后会说到，王振在军事方面虽然土木之变一直拿他背锅啊，背不过咱不说，他下面的这个新生代的这个将领是很多的，所以更不会给张辅机会让他重回军界，所以从那开始 再到土木之变，这大概八年到十四年，这六年的时间对张辅而言彻底边缘。然后土木之变的时候他还要跟着，跟着原因也是给你尊荣。当时明英宗土木他直接亲征的时候认为是绝对会赢的，没可能会输的，才让这些勋贵去的，是给你的荣誉。如果不让他去，那真的被打入冷宫了。所以带去的都是英宗认为是我很亲密的或者很尊敬的人，像我去泰山封禅一样带到前线去的。但是没想到乱兵就起了，然后就死掉了。
他这一生啊，就是《道德经》说的“宠辱不惊，贵大患若身”。当时受宠的时候，每次巨大权力来到面前的时候，从来没有感觉到
非分之想
啊，有过非分之想，也没有这激动的睡不着觉什么的，把事儿全平了啊。当这个权力失去的时候啊，他本身也很平静的接受。实际上，我觉得这跟炒股一样啊，从个人的利益角度上来看，
对，这个可深了。
从个人利益角度上来看，你一天不把股票卖掉，全是浮盈。啊，他一天不功成身退，有一天就可能下场不好。
但你一天要割肉了，就代表这个钱损失再回来了啊！
对，
你必须得有这个筹码。
所以说要退啊，要把所有的股票全部卖掉，是需要勇气的啊。我们都想要在一个最高点全部抛掉，其实他基本上做到啊，在人生的高点上，就如果后来土木堡之变不带他去，那就真的全抛掉了啊、
哎。或者说，其实他最后是用了一种特权，叫股转债。他最后对明廷，他持的是债权，所以他这个英国公一家一直传到结尾。
对，所以说，对于所有的功臣来说，尤其是武将，平稳落地是最关键的，尤其是明代的武将，
平稳下
啊，这能下来太不容易了，能上去一瞬间的事儿，想下来那可不容易。
哎，但是他的结局，也许他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啊。1449年土木堡之变爆发，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在明英宗掌权之后呢，宦官的势力就开始膨胀了，尤其是应该说算是第一代的掌权宦官，就是王振。王振是很了解明英宗想要建功立业的想法的，于是他很赞成明英宗御驾亲征和瓦剌进行对抗。那没想到这一战是败得一塌糊涂啊，也改变了明朝的历史走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当然了，我们先说吧，这个背锅都是由王振来背的啊。
就假定主流的说法就是这样的。
哎，他就是看到王振在军中的各种胡乱指挥啊，包括去怂恿英宗的御驾亲征。其实当时文官的反应非常激烈，甚至有的人叫跪着膝行去向皇帝来建议说不能够去御驾亲征，或者说还有这个战争的其他打法。但是张辅是叫辅老矣，默默不能言。那个时候他已经75岁了。
这张辅想，我股票都卖了，还叫我来干嘛？
哎、我既然我没持仓，
我
没发言权。
对对对。
张辅当时呢，我们说啊，就是他的情况，一个是人随着年纪的这个增加，他的这个叫心气儿肯定会变弱哈。第二说，从宣德大概宣德4年开始，他其实就脱离军队了，他就脱离军队。其实不止他，当时这个叫将二代或者叫勋二代，很多人就没上过战场了。有一种统计，就是说实际上跟着明英宗去土木堡的，当时大概封侯的这些人哈，就是这种勋贵嘛，去大概15个人，其中有8个从来没上过战场。当时土木之变还在世的这个封侯的，就是武将后代，好像26个人，有14个都没上过战场。张辅呢是属于虽然以前威名赫赫，但是也有将近10几年甚至20年都没有再接触这个军队了。人就是这样，你脱离你这专业，咱不说互联网时代技术更新快，但是起码这个中枢的武将的指挥系统跟你没关系了，你都不知道你下面还有什么人是没有发言权的。最关键的一点，这个其实我们以后要看啊，张辅当时不说话是因为跟朝廷就刚才说的已经建立了新的这种债权关系了。是什么？就是我完全跟朝廷站在一战，我的后代朝廷恩宠不衰。为什么呢？张辅死了以后，咱们知道在8年以后英宗复辟，叫夺门之变啊。当时除了徐有贞，除了石亨武将，除了曹吉祥，还有两个人很重要啊，是谁？是张尼和张悦。张尼和张悦是张辅的亲弟弟啊，是张悦的二儿子，是张玉的二儿子三儿子，参加英宗的夺门之变，又一次有这个护从就能够，然后英宗封他的弟弟叫太平侯，也没让他去袭英国公啊。英国公谁？还是张辅这个儿子。张辅的儿子一直传到7代，所以就意味着张辅虽然最后不敢说话了，但是以此换来了皇家对他的绝对的信任。
所以说小股东的股权卖了就卖了，你这种创业股原始股大股东可是跑不了啊。咱们说这种封建时代政治人物啊，盖棺都不一定能定论，所以对他而言想退出没那么容易。每一次到关键节点，只要你还活着， 啊，你就活跃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你就需要表态。他为什么这次莫不能言也好，莫不敢言也好，为什么
不表态
呀？
我有权利了。
对，因为他只要表态啊，只要你表态，就代表着你在一方政治势力中加了砝码。当时像刚刚李老师说的，整个的这不光是对外的这个战争非常复杂，内部的争斗也很复杂啊。不管是宦官对文官集团也好，是没有武官集团这样一个说法的，所以他本身的发言就有一独当一面的力量。可能哪怕他已经跟军队毫无关系了，但让人给人的联想是无穷的。所以他能做到的最好就是，我既然已经清仓了，能不能别再拉我进来了？但是做不到，不可能的，没人能放过你。
一般惯例就是你清仓了以后就会骗你追高再杀进去的、哎
啊、所以说对于他个人而言，实际上最后没有达到他理想的一个效果，能够真正的卸甲归田。但是对于他的后代而言，像刚才李老师所说的，实际上是达到了他的一个既定目标的，就是这个股票啊，这个分红永世延续啊，只要这企业还在、
哎、但是对他个人来说，刚才李欣老师说嘛，75岁高龄的他有两种关于他死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死于这个
乱军
之中，
对，
另外呢是他自己跑回来了，但是呢也是上吊身亡。但我觉得无论这两种有争议的说法哪一种，对于他本人来说应该都不是他所希望的结局啊。作为一个武将来说，而且之前的战功赫赫，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最后一点时间回报一下啊，今天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武将张辅，我们将抽出10位幸运听众，获得云听一年的 VIP 会员卡一张。另外呢，我们的联络方式可读，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这里边有那些年所有的原创文章，可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20点在经济之声啊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可看就是在央视频看到我们的全程的节目内容。那所有的联络方式名字都是那些年，头像是一个金话筒。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